对，特别感谢神哈，今天是这个逾越节的第七天，那么也是一个神要我们这个数算聚集，然后安息的日子。那么我们很高兴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这个有个盛会，能够一起聚集，能够知道神的日子，他定义要在这个日子与我们相见。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属俄美尔中的成长与盼望。那么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定下的日子就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天和你的诫命能够对齐，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间数算。因为你的爱长阔高深，吸引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你。你将恩典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恩典中间被救赎，能够生命成长，带着复活的盼望。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下面一起的分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这个圣经里面很重要，但是在教会比较少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属俄美尔。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属俄美尔，可能就想说，哎呦，这个什么是俄美尔啊？然后呢，是怎么样才能够属俄美尔？所以今天我们会介绍这个以色列的一些农耕的文化背景。那我们会发现，这个属俄美尔里面有非常深的属灵真理。这个属俄美尔的过程呢，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农夫看护庄稼的过程，同时也是神塑造人的过程。属俄美尔的时间呢，是从逾越节开始哈，然后到五旬节结束，中间有49天的时间。那五旬节是第50天啊，五旬的意思就是50。在这个期间呢，以色列地刚好是从大麦的出熟一直到小麦的收成，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同一个时间呢，它的月份跟日子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立约的这个时间，在属灵上呢，也是我们信徒从得救走向成熟，从救赎走向更新、成圣，并更深的领受神。所以今天我分享的这篇信息呢，叫做"属俄美尔中的成长与盼望"。我会讲三个这个信息：第一个是神命令我们要属俄美尔；第二个是属俄美尔的开始。然后呢，是属俄美尔的结束。然后最后我们会讲到跟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应用。首先，神是命令我们要属俄美尔的。那么，在圣经里头第一次记载俄美尔，你们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吗？好，第一次是在这个出埃及记16章16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如果可以一起读，也可以一起读哈。你们个人要按着个人的，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这里神赐下玛拿给以色列人。每天早上呢，以色列人就要到帐篷外去捡玛拿。要捡多少呢？是要他们按着帐篷里的人数收这个玛拿，一人呢一俄美尔。所以这个俄美尔呢是一个容积，是一个容量。它的希伯来文叫 omel。那么一个俄美尔是多大的容量呢？大概是2.2升，它的是十分之一个依法，就是我们今天比较大的一个碗哈，就是一个俄美尔。那么俄美尔是容积，但是呢，在圣经里头，俄美尔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捆。 在利未记23章9到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所以这里一捆呢，它的希伯来原文呢也是 omel。好，所以 omel 除了容积以外，还有一个是一捆。然后呢，它的字根是 amar，amar 的意思就是扎成一捆，然后把它堆在一起，这个就是 amar。那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呢，要把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是要做什么呢？那么下面的利未记就继续讲到，在利未记23章12到14节，摇着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新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是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这一个出熟的这个庄稼呢，它是要和燔祭。和其他的素祭、奠祭一起献给神，献上的之后呢，以色列人才能够吃这个庄稼做成的饼、烘的籽粒，还有新的穗子。是先献给神之后，他们就可以享用。这个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命令。那么接着这个经文怎么说呢？利未记23章15到17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祭50天，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做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里讲到数日子，哈，从献上出熟的庄稼一捆为摇祭。摇祭呢，就是上下左右摇一下，那意思呢是献给神。献上的日子呢是安息日的次日。那么献摇祭的那日呢，就是第一天，然后要数。7期49日之后呢，那一日是第50天，要将新的数祭献给耶和华。献上的数祭呢，要加酵，做成2个摇祭的饼献给神。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献给神是可以有加酵的哈。所以第一日献上出熟的庄稼为摇祭，第50日献上新的数祭给神。期间的日子呢，就是要数俄美尔，这是神的诫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2个祭哈。第一天要献上一个出熟的庄稼为摇祭，第50天呢，献上新的数祭给神。那么，这里我特别我讲到这个，这里是讲到数俄美尔哈，就是刚才读的15到16节中间这个献禾捆哈，就是。omel 啊，献上俄美尔的为摇祭啊，就禾捆就是俄美尔为摇祭。那这个算起呢，就是 safar，就是计算啊。所以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属俄美尔，它叫 sefirat 和 omel，就是算这个俄美尔，所以就是数算禾捆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数俄美尔的这个时间是怎么开始呢？那这张图呢， 我们是讲的是犹太历哈。按照刚才的经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理解的这个安息日的次日，这个安息日指的是除酵节。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是从除酵节的第二天，就正月十六日开始算起，算到七个安息日49天之后是三月五日，49天。那么三月六日呢，就是第50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从除酵节到五旬节中间夹着49个日子，这个是数算俄美尔的这个时间，是在这一段时间。等我们数到第50了，那就是这个五旬节到了。那么在圣经说的第16日这一天呢，要献上出熟的庄稼，然后呢到最后一天要献上新的素祭。那出熟的庄稼是什么呢？在以色列这个出熟的庄稼是大麦，就是 barley 啊，大麦是比较粗的一个这个麦子。新的素祭呢是小麦，小麦是比较细的啊，通常这个小麦是比较多是人吃的啊，大麦呢有很多大麦是喂给这个动物的啊，因为它比较粗啊，所以这两个这个大麦跟小麦是有一个差别的。俄美尔是属俄美尔是怎么开始的呢？那这里呢，我们要回顾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面，他们是怎么数的哈？这个是我从这个 Mishnah 哈 ，Mishnah 是犹太的经典哈，中间这个描述的。那么第一步他们做的呢，就是要预备田地。这个预备的时间呢，就是在月节前夕，正月十四日，这是犹太历正月十四日哈，就是羔羊被宰杀的那一天。那么犹太的公会呢，他们会有代表到耶路撒冷的城外的田地，用绳索哈，提前把这个要收割的长得最好的大麦把它标记好。那么标记的目的就是将来他们要用这个大麦收割，然后呢献上为祭。到了这个收割的那一天，这个日子呢，就是除酵节当天的日落，就是正月十五日进入十六日。这个时候呢，附近这个村庄的居民都会聚集到这个田间，一同见证这一个时刻。所以这已经进入十六日了哈。然后会有三个委派的人呢，带三把镰刀，准备收割三个细哑的大麦，放在三个篮子里，所以每一个人是一把镰刀，一个篮子。那他们收割刚好一个依法，一个依法就是三个细哑。在这个时候呢，收割者会问三次，太阳落山了吗？每一次呢，民众就要回答是。第二次他会问太阳落山了吗？大家就回答是。第三次他仍然问太阳落山了吗？大家回答是。然后呢，还会问三次，说用这把镰刀吗？民众回答是。第二次问用这把镰刀吗？民众回答是。第三次问用这把镰刀吗？民众回答是。然后呢，他们还会再问三次，放进这个篮子里吗？大家回答是。第二次，放进这个篮子里吗？大家回答是。第三次，放进这个篮子里吗？大家回答是。如果呢，这一天刚好是安息日，他们还会特别问三次，今日是安息日吗？大家三次都要回答是。到最后呢，他们会问三次，说我可以收割吗？大家回答是。第二次，我可以收割吗？大家回答是。第三次，我可以收割吗？大家回答是。 然后呢，他们要开始收割。好，这个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献祭跟祭数。他们收割之后呢，要把大麦带到圣殿的院子。收割上来的大麦呢，会经过脱粒、烘烤、研磨、过筛等等多道的工序。之后呢，取其中的一个俄梅尔的细面，与油还有乳香一起作为摇祭，在圣殿中献上。这就是数第一天的俄梅尔。那么从这一个晚上开始，以色列人正式的每日数算俄梅尔，一直到五旬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大麦跟小麦它的成长成熟的一个过程。以色列它这个地方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是有春夏秋冬。这里呢，我写的时候先从秋季开始算起，秋季、冬季、春季、夏季。秋季的时间大概是我们阳历的九月或者十月份开始，他们这个以色列的 Tishrei 就是他的第七月份，就是秋季的开始。所以秋季的时候呢，会有秋雨，在祝棚节之后有秋雨。祝棚节是七月，圣经历第七月的，那么对应的公历呢，阳历大概是十月份左右。那以色列地跟我们这里的这个气候不太一样，以色列地呢，他们是冬天下雨，它的雨水是在冬天降下来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冬季，这个很多的雨水，气温相对也比较低。那它到了夏季呢，就是干旱，是没有雨水的。这个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就是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下雨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播种大麦跟小麦。这个是一个播种的季节，在秋季。播种完大麦跟小麦之后呢，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有很多的雨水，这个大麦、小麦就开始成长。那么这个成长这个过程，一直到春季，就是正月，我们现在就是在以色列地的春季，圣经历的春季的一月份。那么这个是一个大麦成熟的日子。那么初熟的大麦就是要献上为祭，之后大麦就逐渐的成熟。以色列地有很多的地形，所以他们成熟的日子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会有一段的成熟期。那么这个春季呢，一月份呢，正月又是逾越节，所以才会在逾越节的时候大麦成熟，然后献上初熟的庄稼。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月份的计算，其实是根据农历这个大麦成熟作为一月份的。所以他每一年这个要跟大麦成熟对齐，计算他的正月的时间。因为一年的时间不是刚好12个月，是12个月又多了大概15天，所以需要对齐这个时间。那么大麦成熟之后呢，小麦呢也逐渐的成熟，五旬节就是小麦成熟的日子，要献上这个祭。在整个过程，从播种到成熟大概是将近6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大麦、小麦在土地中成长，然后成熟，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故事，我说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呢，送给我一棵芭蜡树，不到1米高。他带来的时候呢，还有下面一个袋子，袋里面装的土，然后还有这个是有根的。那么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个种了一株芭蜡树，是嫁接还是什么，还是这个插一个枝子。他给我了以后呢，我就在我的院子挖了一个洞，然后把这个芭蜡树呢给种下去。种下去以后呢，我就给这个芭蜡树浇水。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如果没有种好，它就会死掉。 如果种得好，它就会生根发芽，好，生根然后成长。所以我浇水的时候我就看哈，这个芭乐树的有没有活着。第一天我看，第二天我看，第三天我看，都一样。当然这个三天看不出来。那么第一个星期我看浇水，然后看；第二个星期我继续浇水，然后看还是一样。所以我突然觉得，诶，可能是活下来了哈。第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的呢还是一样，叶子不多呢也不少。第二个月过去了，还是一样，叶子不多也不少。第三个月过了呢，还是一样，叶子不多也不少。第一年过去了，好像长了一些新的叶子，还是很矮，这个枝子还是一样的。第二年过去了，又长了多了一点点的绿叶。第三年又过去了，又长了多一点的绿叶，还是一棵很小的一棵树。可是到了第四年，哎，突然结出很多果子，哦，也没有很多，几颗果子。哦，那个芭乐这个品种，我才知道，这个切进去里面是红心的，不是很大，那么一只手就可以握起来。哇，原来我才想到，这个芭乐这个成长是要时间，要过程的。要这个3年4年的时间，好，它才会成熟。这让我想到哈，这个神造这个植物的时候，就把这个过程呢放到它的生命中。植物的成长呢需要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非常的重要。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苗拔起来，让它能够长得更快。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在我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在土里面的那个深处，这个植物的根在向下扎根，在向外扩展，根越深越粗壮，它就越能吸到土里的水分和营养，它呢越能把这个水分跟营养把它藏在这个根里，藏在它的生命中。这是神给它的生命，它的生命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不断的长大。虽然外面看不见，但是它这个生命呢，可以支撑它的树叶的成长，可以支撑它结出果子。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他也把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放进去了。每个人生命的成长都需要时间，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拔苗助长。我们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妥拉，每天灵修，每天祷告，每天行出妥拉的道。虽然我们可能不觉得每一天有多少成长，但是我们的生命就借着每天的这样的读经、祷告、灵修、行道，我们的生命就向下扎根，向外扩展。从神那里，从圣灵那里吸取水分，吸取养分，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我们信靠神，持续的仰望，我们受磨练的时候，神呢，他就加信心给我们，这是神的工作。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站起来。当我们受伤，有病痛的时候，神会医治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属灵的生命成长成熟，这个是神给每一个生命的一个奥秘。也许我们会觉得自己成长很慢，也许我们会觉得信主这么久，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软弱？也许会觉得主啊，我怎么还在这个原地踏步？但是神借着这个属俄麦尔，借着这个大麦的成长、小麦的成长成熟。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是有季节的，是有过程的。我们只要不灰心，持续的连接于神，按着神的诫命去行，每天依靠他，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成熟。神就让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庄稼一样，哈，先播种，再成长，再成熟，再收割。这个是在大麦、小麦的收割成熟的真理上面给我们的一个看见， 所以这个收割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数俄美尔，从大麦的收割一直数到小麦的收割。最后的这个俄美尔呢，数到第50天就是俄美尔的结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有一段生命记的经文，16章9到10节，这里说呢，你要计算77日，这是一个49天，好，你开镰收割庄稼时算起，共77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77节。这里讲到这个77节叫做 Shavuot。Shavuot 是希伯来文，英文就是 weeks, 就是 weeks 就是一周， weeks 就是很多周，这里就是七周。那么77节也叫五旬节。当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经上说我们要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拿着这个甘心祭献在神面前，就是告诉我们神会赐给我们这个福分。你在数的过程中间，好，神就将这个福分赐给你了，好，你就看到神给你的福分。因为你在收割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的所有的辛苦劳碌，这个时候神就把这一切的庄稼的成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就是开始数，就是已经收到这个庄稼了，然后呢接着不断的收，不断的收，因为庄稼不断的成熟，从大麦收割一直到小麦收割，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福分。对农夫来讲，他最大的福分每一年就是这一段时间，神把他一年辛苦的工作要在这个时间赐福给他，让他在下一年的日子就有食物可以吃。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数这个俄美尔的时候，就是数算神给我们的这个福分。神也在这个期间也要将这个更大的福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献上的时候呢，到五旬节是什么？拿着甘心祭，就是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福分，我们愿意怎么样献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心里的感恩，这个叫做数算神的恩典。好，我们数俄美尔就是数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农夫到底是怎么数呢？这个以色列的农夫呢，古代的时候他们数不是像我们今天可能看看手机或者哪一本日历然后勾一下就是数的，他是看着庄稼数的，他知道大麦呢先熟了，然后把出熟的这个献给神，归给神，然后剩下的他收上来就可以吃了，可以收藏，然后就开始数。他一边数的时候，一边看着田地的这个收成，田里的不断的变化，更多的麦子结出果实，然后更多的麦子这个果实成熟。一边数的时候呢，他一边等候会有更大的收成。这个植物这个成熟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一点，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是非常多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收成的。你种过这个果实就知道，就是最后是最多的，一下子全部大部分都熟了。就是这是一个等候，一个盼望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收成呢，就会大麦完就是小麦，所以他一边数一边盼望，一直到49天这个小麦熟了，这个节期也就到了，这个节期就是五旬节。换句话说，这个农夫在数俄美尔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个收成的盼望，然后呢会有一个更大的收成。他不只是在数，而且他是看到神如何让这个生命不断的成熟，这个小麦大麦的生命不断的成熟，在他的眼中他就看到这个，看到神所做的工作，看到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很少人是农夫，那我们怎么数俄美尔？那么犹太人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很具体化。第一个呢，他是每天晚上日落之后开始数， 而且按照神的命令，不仅是数哪一天，也要数哪一周。比如说，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八天，就是一周又一天啊，他就把周给数进去了。今天是第十五天，那么就是两周又一天。那么最后一天可能是六周，好，第七天，他就把这个日子跟周啊都数进去。所以数俄梅尔的时候是这样的。
犹太人数俄梅尔的日子，他们每天都还有祝祷。这个祝祷是这样 ：Baruch Ata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 Asher Kidshanu BaMitzvotav VaTzivanu Al Sefirat HaOmer， 就是称颂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王，他以他的诫命分别我们为圣，命令我们要数俄梅尔。同时呢，每天他们还会读诗篇第六十七篇。诗篇第六十七篇总共有七节的经文，每节的经文有七个希伯来字，所以七七四十九个字。那么刚好对应的数俄梅尔的四十九天。那么这个六十七篇的第一节是这样 ：Elohim Yahaneinu Vivalechenu Ya'el Panav Itanu Selah。总共七个希伯来字，这个就是六十七篇的第一节。像这样的经节总共有七节，所以就是四十九个字。所以每一天以色列人他们会有一个祝祷，同时呢在读这个诗篇，同时呢还会数今天的日子。
这么数呢，这个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是带着盼望，有一个大的收成，所以这个是一个带着盼望的数俄梅尔。这个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圣经历的时间，从正月十六日献上初熟的庄稼，就是大麦，一直到三月六日献上新的素祭，就是小麦的这个过程。那么从献上初熟的庄稼到献上新的素祭这个期间呢，就是数俄梅尔的日子。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这个数俄梅尔呢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才开始的，因为在旷野中间他们是没有这个田地耕种的。但是在这个数俄梅尔神的命令的中间啊，它的月份正月到三月这个日子呢，刚刚好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月份跟日子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除教节，就是以色列这个离开埃及的那一天，他们走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将这个面能够发起来，所以就是没有酵的面就带着走了，这个就是除教节正月十五日。经过四十九天之后，他们来到西乃山，就是三月六日。在西乃山呢，神跟他们立约，然后呢把妥拉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历史上虽然是一次性发生的事情，但是它的时间跟神数俄梅尔的这个时间呢是对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西乃山去朝见神这个时间里头，以色列人不是模模糊糊的走过四十九天的，他们是带着盼望有意识的走过每一个日子。他们盼望到西乃山去朝见神，盼望能够接收神赐下的妥拉。虽然不是每一个当时的有以色列人都这么想，都有这个盼望，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摩西、亚伦、以利亚撒、约书亚、加勒等等，他们是带着这个盼望来到西乃山的。这里神在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就是神要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来活每一天的日子。今天很多人过日子是既没有盼望也没有数算，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 甚至一年过去了，没有问自己说，我有没有更靠近神？我有没有更像主耶稣？我有没有更明白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所以这个属俄美尔就是在对抗这种属灵的麻木。我想到一个图画，有一个新娘，她在等候她的婚礼。如果这个等候还有40天，她会不会很在意？她不会的。她会数每一天的日子，还有40天，还有30天，还有10天，还有3天，她就这么数。为什么呢？因为她盼望那个婚礼，因为她知道这个日子值得她预备。他知道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子。我们这个属俄美尔也是要带着盼望的。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前面呢要遇见神，前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期，前面神要做事，所以我们不能麻木的活着，我们要预备，要有盼望，要数日子。犹太人常常这样理解，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不只是停留在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自由了这样的这种兴奋的感觉中，他们还在盼望更大的这个事情，就是来到西乃山朝见神，领受妥拉，与神立约，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属是带有盼望的，因为神在等候他们。弟兄姐妹们，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属灵问题通常不是因为有没有神学的知识，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属灵的盼望。很多人会来聚会，会读经，会祷告，但是里面已经不再数日子了，不再期待主今天要跟我说话，不再期待神这周要在家我的家中做工，不再期待这个月我生命中要更新。于是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个宗教性的活着，做该做的事，但是心里没有心，该守的习惯，但是心里没有这个火，该过的生活，但是生命中没有盼望。所以属俄美尔提醒我们，不要让日子白白的过去，不是每一天都一样。对属神的来说，每一天都是可以预备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可以靠近神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可以更深的认识主的日子，并且呢，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把信仰的生命活出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带着盼望过每一天的生活。在新约中间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就是哥林多前书5:7-8，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个属俄美尔哈，不只是一个农业的节期，也不只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历史，它有一个很深的属灵图画。因为逾越节让我们想到羔羊，想到救赎，想到为奴之离开为奴之地，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可是逾越节并不是终点，离开埃及不等于已经成熟，脱离法老的辖制不等于已经成圣，离开我们旧的生活呢，不等于已经学会了新的生活。所以这个中间的49天，这个旅程在属灵上就是一条成长之路，从得救到成圣，从出来到改变，从开始到成熟。哥林多的教会呢就是这样，他们是这个外邦人为主，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当他们进入教会得救之后呢，他们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里的问题就是呢，他们中间有人行淫乱，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教导他们要将这个恶除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不断的被洁净，教会被洁净，信徒的生命被洁净，然后成为圣洁。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人买房子，如果刚好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房子，买下来的那一天呢，他会很高兴，好，因为这房子已经属于他了，产权呢也转到他自己的名字上了，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但是这个老房子的问题呢，就是里面很多旧的电线，墙壁呢有裂缝，厨房呢很旧，各种各样的木头呢都已老化，管线呢也有问题。所以买下来是一回事，装修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买了就什么都不改，相反呢，因为呢这个房子属于我们了，所以才会开始装修整理更新。这个就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被主赎了，这是逾越节，我们属于主了，但是接下来神就要来装修我们，处理我们的脾气，处理我们的骄傲，处理我们的苦毒，处理我们生命中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他要对付我们生命里头还像在埃及的那个生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受，有时候会主说，为什么你一直在对付我这一块，为什么主不会让我能够轻轻松松的生命成长。但是这个生命的成长就是会有一个旅程，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经历这个能够生命成长。所以我们这个属俄美尔的时候，要带着信心跟盼望等候主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作。这个属俄美尔的盼望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经文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好，我们看到这出熟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属俄美尔的第一天，这是一个收割的日子，基督是第一个死里复活的。所有的人都死了，就算没有死的以利亚和以诺，他们不是死里复活，但是基督是第一个死里复活的。所以21节讲，死既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属俄美尔的第一天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这个更大的收成，中间的收成预表的是我们信徒按着次序复活，一直到基督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都要复活。这个就是盼望，这个就是属俄美尔的最后的这个成就，最大的盼望就是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属俄美尔的这个时间，这个盼望，这个收成，来比喻这个基督的复活跟我们将来的复活。在这里我做一个总结，这个属俄美尔的过程和历史，从农业上来讲，是这个线上出熟的大麦的一个俄美尔的这个数据开始，到线上小麦作为这个两个饼这个结束。所以这个历史跟过程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成长成熟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我们在生命中不断的去经历神。我们也看到我们要带着遇见神的盼望，带着复活的盼望数每一天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都要数算，每天的日子我们都不白白的过去，都要看到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是拯救我们， 也定义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感谢你不只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也定义把我们带进成熟。求你赐给我们忍耐，让我们接受你所定下的季节。求你赐给我们警醒，让我们珍惜每一天。求你赐给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被修理、被更新、被成全。主啊，带领我们从得救走向成熟，走向成圣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